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有一回天上的这个地色就是来跟佛陀报告天上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有三个新的天神在这个四大金刚天诞生他们正甘达巴 甘达巴是我不知道中文他们怎么翻译，而是天上的歌手，歌手是唱歌的了，唱歌跳舞来娱乐更高比较强的天神，他们是比较低的天神，他们是娱乐那些比较高的天神。那这三个甘达巴长得很好看，也很漂亮。 然后来娱乐这个天神。那当他们来到这个三十三天呢，来给这个三十三天的天神，他们是比较低的天神，四大金刚天的天神，有娱乐这个三十三天的天神。这时呢，这个天神呢，这个地色的那个孩子，他们诞生的成为他的孩子了，这个叫做古巴嘎的天神。 这个古巴嘎的天神呢，他看到现在新的三个天神出现了，来娱乐他，自己长得很那个模样很好看，他就好奇了，到底这是怎么这个新的天神呢？这怎么样来的？他一看不得了，他想这个天神呢？ 就是当初他在人间的时候，这个在人间的时候，这个古巴嘎天神现在是地色的王子，地色天王，这个三十三天就是倒立天王的这个王子。过去呢，这个倒立天王，这个古巴嘎天王这个王子，他在人间的时候呢，是一个色迦族的一个公主，叫做古比嘎。 那么他常常都做供养生团，他很厌呢。对于一个作为女众的身体，他觉得厌倦，他想要做男众，所以他做很多好事，可是他的心是倾向于做男的。所以当他投身到天神的时候呢，他就做一个男的天神，叫做古巴嘎。那这时呢，他看到这三个天上的歌手了，甘达巴。 来到，他一用他一好奇一观，他的那种天神呢，这个三十三天天神呢，几乎全都是有这种神通力了。他一观从哪里来？不得了，这原来是三个比丘啊，前世是比丘，而且是常常来他的家受他供养，受他供养的比丘，传他的，怎么这个比丘？ 现在竟然投身更低的天神呢？我只是一个护持者，我都投身到比较高的，作为一个地色的王子，怎么这个比丘会投身到这个低的，这样低的天神呢？然后他就训他们一顿，重重的训了，训得很重。你怎么能够这样翻译呢？ 你在地在佛陀世尊的体下出家，听闻世尊教法，能够得到这样好的这个法和教导，能够修禅，怎么能够你竟然投身了这么低呢？你们去检讨一下，就给他一下训。那时呢，这三个天神呢就很冤枉，我们来娱乐他，他应该称赞我们的好，更加高兴。 我来娱乐他，不但没有高兴，反而还把我们训一顿。 其中两位被训的时候呢，就感到很惭愧，他们也关照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活无端端的被训一顿，我还看到也真的起惭愧心，竟然在世尊的起下，我们出家竟然是没有得到更高的，至少也要去投身到更高的地方，而且在世尊的起下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有禅定，都已经有初禅的成就，所以有禅定的，可是因为呢，他们在过去是很多很多事，他们都是这个甘达巴天上的歌手，所以很在潜意识里还是执着于这种生命，在心底还是执着于这种生命，所以死的时候呢，没有维持他的禅定呢，反而是倾向于投身这个甘达巴的生命，结果就投身到甘达巴，反而低过护持自己的信众，他就感到很惭愧，一惭愧之下，这两个天上的天神就一惭愧，他们很快啊，天神的心是很强的，只是他们如果放意见的没得说了，如果不因为天上的娱乐的关系，他们很容易放意，如果天神不放意的话，他们的心是比人的心一般上是比较清净比较强的，所以领悟力也是很高的，一般上想一般来比较，所以他一观一想，然后很快的过去的那个禅修就恢复，一恢复了过去的有的定力，然后观察无常苦我，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两个甘达巴就成了 Brahma 梵天神，而且成了，而且是证没有他们证的这个三国三第三的道国，这个阿那含道国，阿那含道国就从此再也没有娱乐，不会有那个贪欲，也欲界的那种贪欲，也不会有那个嗔恨，也不会有恐惧，所以当他们这样子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三果的那个心跟欲界不怎么相应，他马上又在投身，可是那一次呢，他是投身只成在这个梵天界，可是梵天在经里那个著述里有讲，他们只是以梵天的身体，可是没有马上出现到梵天界，他们是以梵天的，因为那时他们在来听法嘛，他们就以梵天的身份，可是在这个33天完成这个法的这个听闻这个法，是有的，有些时候梵天神他们会下到这个兜率天或者是33天里面参与佛法的活动，这是有记载的。另外一位呢，他还是放不下，还是执着他的那个甘达巴的生命，所以他就没有了，所以一直到地色来见佛陀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甘达巴，现在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然后佛陀就对这个地色呢就讲了这个法，这个在记载在这个相真字部里头的这个巴多拉斯的佛陀就讲，有四种被训练的马，有四种马。第一种马呢叫做 Chaya Dita， 就是说呢那个赶马的那个棒，是吧，那个 Golden Stick 啊，赶马的那个棒，他只要看到那个暗示，碰他一下，哎，一点暗示就是说我会用了，那个主人说我会用这个了，我要敲你了，他就跑，他激起反应就跑，这是第一种马。第二种马呢，就是要被打，打到他的毛脱落，这毛脱落，这种叫做罗马维的，他毛脱落过后呢，才会起反应啊！你打他一下，他的毛脱落了，他才跑啊！那是第二种马。第三种马呢，是你要敲敲到他的皮都脱出来啊，那种叫做加马维的，加马维的。脱他的毛都脱出来了啊，这种马才要跑，连那个皮都脱出来了他才要跑啊，这种马。第四种马叫做阿提维达，阿提维达呢就是他要感到很强的剧痛， 你重重的敲下去，敲到他很痛很痛的时候，他才要跑，才起反应。这是第四种嘛。那佛陀讲有四种被调育训练的人。就第一种呢，就是当他听闻到在某某地方有某某人生病，他听到在某某地方有某某人死去啊，他就起悚惧心，三昧伽悚惧心。悚惧心是什么呢？三少二珍惜，就是你感觉到紧张，不行，会老了，会病，会死。他就想啊，我要去修行，他就快快的修，修这个内观智慧，修定，修止观，然后修这个道的智慧。这样的人呢，就好比第一种马，他只是要知道那个棒碰到，主人要用棒了，要打下来了，然后他就快点跑。就好比第一种马叫查亚迪塔，他一听闻到有人病，有人死，他就起悚惧心，就要奋斗了，就要修行去。第二种呢，当他看到亲眼看到有人生病，看到有人在他面前死去，他就起悚惧心，他说我要用功的去修行，然后他要叫去起悚惧心，奋斗要得到内观智慧，要得到道，要觉悟，要成道，要得到道智。第三种人呢，是他看到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庭成员生病，看到自己的亲人和家庭成员死去，那他就起悚惧心，他就要去修行，然后又修到这个内观智慧，要成就这个道的智慧，圣道的智慧。第三种人是就第二种，就好像是那个好比是那种打到毛脱落的那种马，叫罗马维拉。第三种看到自己亲人死去或者是病才起悚惧心的，这种是扎马维拉。第四种呢，就是当自己遇到很严重的病啊，他才起悚惧心，才要去修行，才要去修到那个内观智慧和道智，这种叫阿提维拉。那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哪一种吗？哪一种人？不错，不管是什么东西把你踢进来，或者是骗进来也好，什么好，总之是进来的，好，就修吧。我想起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起很强的悚惧心。那时我在马来亚大学，是大学佛学会主席。那我们佛教会有四个佛友之家，是佛友组合在一起住在一起。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常常做主席的都会去探访佛友之家，看到你有开会，我们很多很多活动的，很多很多小组，那常常做主席的要去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照顾大家。那有一天我就来到这个叫1389，它门牌叫1389的这个叫慧宇的那个佛友之家，慧云，法慧云，香慧云佛友之家。然后就来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我这个佛友之家又来了一个新朋友，新的成员。因为那时刚刚好开学，那是1991年，对，刚刚开学。然后这时呢，有一个新的朋友，长得蛮好模样，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力宝，拿了一碗红豆水拿到我面前，主席，喝碗红豆水，很好，这个还蛮有礼貌的，态度蛮好，然后就看一下，这个怎么来了一个新朋友，这样，那我就喝。我们他 团体太大了，那个时候太多人，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认识全部人，所以有些时候只是有一些人他特别有某一种素质，我们才特别留意到，不言太多。然后哦，这个叫李宝的，感觉上有一点深刻，这样。然后隔一天，那一天傍晚，他请我喝红豆水。隔一天，就在其实隔一天他就出事情。可是我知道的时候是隔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的朋友打电话来，从医院打电话来说，李宝死了，因为他就在前一晚车祸，然后是一个车撞了他就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撞的，撞了就跑，他们骑着电单车，他的表姐载着他，他表姐脚断，他是整个在后面飞出来，伤到脑，然后他的男朋友是我们的总秘书，然后住在那边，我们的副主席也跟他住在一起，哭得要命。然后我去到医院的时候，看到他们哭得那么的哭，伤感。那时我已经有打坐了，开始就反省，很冷静，那时非常冷静，想这是无常，是无常。可是印象很深刻，很震撼的。虽然那时我也不会流泪了，对我来讲，人死就是死了，你能够做什么？可是心里很震撼，我想，感觉上就是那么接近而已，就在这样子，少过48小时内，大概才36个小时吧，他给我一碗饮品，和红豆水，还很清楚的记得一碗，结果，就这样失去。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碗还是红色的，印象还很深刻。可是就这样，他就失去，所以那是很震撼。那是我跟死亡最靠近的一次经验，最靠近，其他的时候都没有这么震撼。人老人家死，你不觉得怎么震撼？邻居的老人家死去了，是每天跟他一起玩在一块。老人家也是给我们一点小东西，可是老人家死了还没有，是有震撼，可是没有这样强。那个时候啊，一些十多，大概九岁的时候，有一次邻居的老人家死去，80多岁。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呦，有一天我是死去，然后又想到好像自己在棺材里面被关着那个模样，我是很寂寞，很孤单。其实你在棺材关着的时候不会知道了，除非是被活埋，不然不会。可是那是有一个，可是最强的恐惧性是这个力宝，很恐惧性，很强，很震撼，他的亲人都哭到死去活来，所以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印象很深刻。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法律系的一个小我一年的女同学。我那时候带很多人去修禅，我也带他去修禅。人也是长得，偏偏这两位都是长得很好模样的，很好模样。然后他就带他去修禅，我还记得带他去修禅的时候，为了给大家一个榜样，而且我本来就是这样，我修禅的时候都是以前修马哈西的，眼睛不看人，走路非常的慢，怎么都不理。然后他们几乎几天内都不知道在周围发生什么，因为只是管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完全不讲话的。然后一直到大概是禅修的过第三天吧，这个女同学就溜走了，没有人告诉我，因为每个人说看我这么严肃，走滴滴的也不看人，所以他们也不敢干扰我。虽然我那是大家的领导，可是他们也不敢告诉我。过了两三天，突然间我太太好像这个人不在，问一问，他们说他已经回了，几天前就回了，他不敢告诉你，静悄悄怕给你说服要留下来。他们很怕给我说服，我是大家的老大哥，所以他们很怕，因为我会劝他们这样，几乎每次他们跟我讲，他们讲不过来，他们就说还是你讲的对了，他们就说也是恭敬。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很苦，他想打坐很苦，他就留。可是到了我 第四年毕业的时候，那刚好他第三年考试，我刚刚考完，就听说他没有，他最后一两张纸没有考，急性的脑瘤，急性的。等到我发现到时候，我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这边剃光了头，已经手术成功出来，成功的手术。我还记得喂他吃粥，他父亲哪来的粥，没有人看他，那我就喂他，也没有看到他男朋友，很奇怪。那我在想，听说他在热恋中，怎么他男朋友没出现？我去了，连续去了好多天，天天都去看他，可是没有一次看到他男朋友出现，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也不好意思问了，免得人家难堪，我就给他喂他吃粥，天天去探望。然后那时我问他你复原后你要做什么啊？我尝试把他的注意力从现在的那种光头丑的那模样，他一直感觉到很难堪，头发光光的看着我，他很不好意思。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然后我尝试把他的注意力从现在移到未来，至少未来还好一点。这样我说你现在手术成功，病恢复过后你要怎么办？你想要做什么？他说我想好好的修行。很整的，他讲我想好好的修行。那我讲好，很好。我想没想到一个从修行禅修营溜走的人，他现在讲他要好好的修行。可是一年后，那时我去禅修，我不想做律师了，我去修禅中心马西许什么的，我的老师那边去做服务。一年后我就听到消息说他已经过世了，因为我的朋友说脑瘤不是容易切的，那个脑这样子软软的东西很难切得干净，所以又在复发。在那一年里面，他还是尝试去读书，读了等一下又回来又去读又回来，这样还是尝试去读，可是有些时候耐不了，可是就这样后来就这样死去。这也是一个，这是我生命里面第另一个很震撼的，我觉得就在身边的一个人，活生生的，我还为他吃粥，就是这样亲近的人，就这样子消失在世界。好，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以前我们在佛友之家，我住的那一间叫306，他小我一年，常常有时候我们喜欢觉得上楼上很闷，房间很闷，我们一间房小小间，就三个人挤在一起，学生嘛要省钱了。然后常常我们觉得闷，就跑下来，我就跑到大厅睡，他也陪着我跑到大厅睡，很亲切，站在一起。而且呢，他这个人定力非常的深，他没有修止禅，可是他可以打坐，因为修马哈吉的关系。可是无奇怪的就是他止禅的功力恢复，他就糊里糊涂的进那种卡西那扎那入定，而且自己看一下书就会修到40%。而且他可以早上，他可以半夜里面打坐8个小时，早上去上工，这种功力是不容易有的，很稀有的。他的名叫祥恨，福祥恨，所以算是好朋友了。可是就在，然后我还记得我出家过后，九七年、九八年的时候，97年我从缅甸回来，看到他，我说怎么样？据说你跟当时是学法比丘我士兵，当时叫士兵，现在是学法比丘。我说你跟士兵说你30岁以前你一定要证出国圣者，说大伯怎样了？你现在已经不是20几岁了，很接近了，怎么样？他说班爹，不要讲，我现在生活很顺很愉快，老板很重用我，所以现在又给我很多股票，钱又赚到很多。他说现在暂时不要想那么多，现在一起生活就慢慢来，这样。然后我给他这样撇开，我也就不要讲他了。那是他家这大车，在我外国进口大车，结果还是这样耽误了。然后2003年我在缅甸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中了这个鼻癌肝癌，然后后来，因为2002年的时候他中癌症，我已经见到他一次。然后那时他驾车接他一下，他就叫朋友驾，他不能连续的驾车，太辛苦。 后来零三年我听到他紧急状态，已经后来我听我朋友说他要跳楼，在医院里面要跳楼，太痛苦了。然后我的朋友拉着他，在医院守候他的时候拉着他，一个定力这样深的人。后来据说小丽丽邦嘎拉去看他的时候，他小丽说他已经进不了定力，进不了定，就这样。后来据说他收到我的信的过后一天他就去世了。去世之前什么都不管，人家讲念热莲正宗的南无阿弥陀佛，他也去念，什么都念了，因为只是想活下来，可是还是活不了，活不了。很简单，一个身边这样亲近的一个朋友就这样子失去，所以就起恐惧心，很强的恐惧心。所以对我来说看得很淡，这个一个很好命的，都是你的看得好好的人，你根本没有觉察他这个人会去世，可是就这样子去世，都是因为都是比较生活，像那个小平，那个我为他吃粥的那一位，他很好命的，很好命的，人见人爱的，可是就这样子去。所以这个给我很强的恐惧心，觉得哎呀，过眼云烟，生命的那种苦就在于他的没有安稳，并不是说没有快乐，生命可以有快乐，可是就是没有一种可靠性和稳定性。佛陀在经里说的，我们终生在苦海里面，为了由哀伤悲愁所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我们流的血液被杀死流的血液也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因为无始以来的轮回太长久了，太长久了，真的。以后你们试试看，最好修道看看自己的过去式，看看是不是这样，追不完的，你就看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丝，就这样子滚着去，滚着去。所以到底我们是哪一种马，不要讲是马，是哪一种人，是否真的要真的有一天自己得了癌症，或者是病痛，或者是得了 H1N1， 现在很出名的是什么，你看在医院，在那个你们的飞机场走出来，就全部那些官员全部都是包着脸，多么可怕，以前都没有看到的现象，现在都是这样。所以生命多么的脆弱，讲走就走，讲去就去。所以这种醒觉对我们很重要，当我们有醒觉到生命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些东西，做一些更踏实的东西。可是这个死并不会让我们悲观，很多人逃避面对生命的生老病死，是因为他们觉得面对了会悲观，想了这些不想还快乐，想了不快乐，这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用不如理作意来面对生命的真相。当我们用如理作意来面对的时候，它自己带给我们一种踏实的态度和勇气，很踏实，很有勇气。我们知道生命必然会死，我们也常常意念死亡必然会来临的真相，然后这个让我们更勇敢的，更有力量的放下对世间的那种追求和执着，放得下，而放下来给我们内心的一种释放和解脱，我们会更有力量。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心，这样的心，更有勇气的心，更勇敢的心，它会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现在。如果我们只是想死，想了我们现在不能做些什么，那最好不要想，逃避比较好。可是当我们想了过后，认清了这真相之后，我们更能够懂得如何去面对，去更懂得珍惜现在，那么这个对死亡的意念的想的随念带来我们的恐惧心，增强我们的道心，增强我们的决心，让我们更懂得把握现在。 更懂得面对真的死亡来临在我们的身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亲人的时候，我们更有勇气，更懂得怎么面对的话，那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自在，而且给我们更能够面对生命的考验。诶，这个很重要，特别是今天我们大家走进来学法，如果我们能够认清生老病死的这个真相，认清它，然后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辛苦，因为你要放掉对世俗的贪恋，要放，至少减少那种执着。可是当你继续的走下去，不是现在就要全部斩断，可是你慢慢的修，心想到没关系，现在 既然是这样，那我现在要把握机会，能够在一个禅修营来一个禅修营就一个禅修营，能够来多少修行就多少修行，可是至少来的时候心告诉自己，现在我要全心全意去做好它，不要去追求什么，至少在这段期间回去你还可以过你的世俗生活，可是至少在这段期间告诉自己，给自己的生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做一些重要的探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比较投入，至少给自己累积一些有用的功德。这样，所以在我们个人来说，你会发现到佛陀用的方法，佛陀实在是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可是佛陀用的方法不是逃避的方法，不是给死人化妆，不是，佛陀用的方法是要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从生命的真相之中得到快乐。开始你看佛陀叫不净观，可是不净观导向哪里呢？很多人误解佛教的佛陀的不净观，他讲这是悲观的，为什么要去看尸体看什么，可是他们不懂，其实不净观的修法修到后面是初禅，初禅有五禅之寻思喜乐一心性，好，暂时我们不讲寻思，也不要讲什么一心性，我们讲喜乐。入初禅的人，他的快乐，他的目标是尸体，或者是不净的三十二身分，可是他竟然可以得到快乐，因为佛陀的善巧就在这里，他可以用那个生命中丑陋的真相，可是引导你去看，看到你超然，看到你突破的时候，你再苦的目标，再丑的目标，它带给你的一种释放性的快乐，这是难以理解，除非你亲身经验。死随念也一样，死随念能够到净行定，都是教我们面对生命的真相。你看佛陀教的法，一开始他就跟你讲苦集灭道是生地，苦生命的真相，除了讲生老病死的苦，忧伤悲愁的那些苦，佛陀也讲，在这个一开始在转法轮经就讲了四圣谛苦，那么佛陀也讲这个五蕴是苦，五蕴是什么？五蕴是色受想行识，简单来讲，色就是色法，身体这个 materiality 物质世界，色法颜色的色，色法，因为我们讲 materiality 物质，受想行识是明法，那么一个是 rupa， 一个是 nama， 一个是 mentality 心识心所，这是不同的归纳法，我们叫做名色法，名色法也是五蕴，五蕴也是名色法，不同的归纳方式而已。那么佛陀讲五蕴是苦，在转法轮经里面第一部经，佛陀开悟过第一部经，在这个三界里面宣示的第一部经转法轮经，佛陀就讲了苦集灭道，在讲苦的时候，苦地的时候，佛陀说无蕴是苦，无取蕴是苦，因为我们只取的这个受想行色受想行识，这个是苦，为什么它是苦呢？因为它生灭的非常的快速，这个是以后如果你修行成就这个止禅的时候，当你开发着智慧之光的时候，你要修的要关照。比如说色法，当你修这个止禅修安波念，修到你出智慧之光，这边一片光明的时候，然后到后来你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时那个智慧之光很强， 这智慧之光开始可以用来看身体的内脏，看内部，然后看外面，还不是天眼通，还不是这种，还不是天眼通，可以观照。在这样的观照的时候，然后过后可以用这个智慧之光来观照做这个色业处。色业处就是你可以看这个身体这个色法。我们的身体实在是由无数的，我们讲 subatomic， 就是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组合而成，这个我们叫色聚。卡拉巴，巴利文叫卡拉巴，色聚，无数很多小小小小小小的单位组合而成，而这些小小的单位是一而再的非常快速的生灭，生灭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快速，你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而这个卡拉巴还是开念，它还不是究竟设法。在一个卡拉巴里头，它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最少都有八个成分，八种设法。地就是地质，地质啊，地质有，它有，像我们讲简粗来讲，你都知道身体有硬有粗有重有软有滑有轻的种种现象，这种叫地，这种叫地质。solidity， 英文叫 solidity， 水质 cohesion， 就是这个粘性和流动性。火质是温度，热和冷。风质是支撑和 supporting 和 pushing 和推动。地水火风，一切的都有，这些设法都有地水火风的特征。整体来讲也有，每一个小小的色区都有。然后色它有颜色，因为有颜色你看得到。香它是有味道的，有香味的香味，你可以尝得到。然后色香味食宿，食宿这个滋养那个色聚的成分啊，这些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还有命，接下来如果是业生色法，还有命根，还有等等心根色心根等等，我们再简单讲，我不想讲得太细。这些就是究竟色法。那么看到这些究竟色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是来做科学家吗？啊，要做也是可以。如果你是来修禅，你可以做 spiritual scientist， 修行生命的科学家，你可以做。可是我们不是来做这个的，我们来这个探索是要看到这个究竟真相。当有究竟真相，你看到真相的时候，你发现到它是快速的生灭，它是无常的。而且呢，在这种无常的快速生命的压迫之下，它其实它是一种苦相。而且你就看到这个快速生命的苦相之中，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你不可以说我要它这样，我要它那样，不能的，它由不得你控制。它是因缘生因缘灭的，这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它就这样子，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它就会坏灭。粗来讲也是有这样子的，比如说一个杯子嘛，对不对啊，他有人去做它，有这些材料组合而成，有人去做它，有人去卖它，它中间来到这里了，有人把它供到这里就有了啊，这是因缘生。那如果是有一天不小心把它打破了，那因缘不存在了，它破碎了，它就因缘消灭。这个是简单理论上可以这样子讲，可是在经验上来讲的时候呢，它每一个刹那的那种变化，你看到它啊，它就是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因缘灭，这些设法。而每一种设法，这种设法呢，这些生命的设序，它有四种因素组合而成，促成它。第一种是我们的业力，业是我们所造的这种 karma， 你做的业，业就是你做的善和不善，它是那个业，业组合，业促成了它。心也会产生设法，你的心，不，比如说，如果你看你运气就好，你的注意力在哪里，那个气球在哪里，那些都是心生设法。温度实界生色法，每一个色聚它里面的火质，它会产生另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以后，这个我们这里不要讲的太细，这个是比较属于修行和去印证和观照的。然后实生色法，它每一个色聚它有它的那个 Oja 那个实数，那个实数会产生新一代的那个色法。比如说你的食物吃下去，经过消化之火燃烧，它就会散播全身，那个能量就散播全身。那个因为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带给我们的能量，那种能量都是实生色法。所以基本上有四大因素，业心 温度，时那个时节，我们叫时节，还有那个时候。所以你这样子探索到的时候，你看到最后的真相，他们是因缘和合，它就产生因缘坏灭，它就消灭。然后就在这个因缘生因缘灭的现象中，它生灭的非常的快速，它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那你可能会问，看到这些有什么好处？看到了苦，知道了苦有什么好处？如果知道了苦我们会更苦，那我们何必要知道？最好是不要去知道，也不要去想。像我很小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长辈学长，他说人家问他什么最好，投生，那个讲主讲者讲投生什么最好，他说投生做畜生最好。每个人傻掉去，为什么投生畜生最好？他说我希望投生做畜生，以便我不要知道人世间的苦。我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心很心酸，怎么我这个师长真可怜，他的生命一定是太苦了，他真的每天愁眉苦脸，他觉得做畜生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以为不知道，其实畜生也知道，畜生那种苦是茫然的苦，很可怜，不知道自己怎么帮自己，那种苦才可怕。所以可是我们知道了，当然如果是真的是知道了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好处，也不会得到快乐，那我们最好是不要知道。可是佛陀不是这样的，佛陀教我们要知道，知道了它有一种力量，知道生命的真相本身就是解脱的力量，它本身就有十方力，本身就有十方力，把我们的心从那种苦中释放出来。本身就是看到这个苦的时候，其实特别是修观禅，你以为看到修观禅每天看苦常苦我一定是很苦的，其实不是的。生命中苦的人，很苦的人，都是不了解苦的人，了解苦的人不苦。像佛陀就是最了解苦的人，所以佛陀说他是世间最快乐的人的。有一个人来问佛陀，他说哎呦，你牺牲了这么多，你牺牲了那么多的快乐，到底你得到了什么等等，他这样子跟佛陀谈。佛陀说什么？其实我是世间最快乐的人，你觉得那个国王 King 巴西那里波斯匿王很快乐吗？他能不能像我这样子一坐坐七天？可是印度人很有智慧，他一想哇，一个人能够一坐坐七天一定是很快乐，才可以一坐坐七天，对吗？你不快乐你怎么能够在那边闷得要死？其实一坐坐七天那是最快乐的，因为佛陀能够入灭尽定，一坐就坐在那边七天不动的，你一定是有快乐，你才能够一定是很殊胜的快乐，才有可能坐七天不起来的。所以佛陀是最快乐，所以了解苦他就快乐，不了解苦就苦。不要以为医院那些癌症病人啊、心脏病病人啊、中风病人，不要以为他们最了解苦，其实他们苦不堪言，他们不了解苦，也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了解苦。佛陀要我们去了解苦，实在是要我们从苦中释放出来。你发现到一了解苦的人，他的生命越快乐越自在。所以这个看清这些生命的真相，这种力量有释放性的力量。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培养大家的恐惧心，不是要大家害怕，是要大家看清生命的真相，生老病死。看到这个真相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在那边找苦的。其实整个修行的路程，不一定要等到你开悟成了大圣人你才快乐。当你开始专注，开始的时候有点辛苦，因为不习惯。其实你做什么不习惯的事情都苦，你跳下去学游泳，哎，喝了几口水你都很苦，对不对？可是等到你会游的时候，那就很快乐了。你刚刚学踏脚车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学踏脚车的时候，要急着要快，一下子就甩到这边流血，膝盖流血那边流血。以前我们学踏脚车，不像现在的孩子学踏脚车，旁边有两个轮在那边等着的，小小两个，那脚马上就可以踏下来。以前我们的脚车都是一种，全部是中国脚车，都是轮子高高大大的，所以我们那个子矮矮的，爬上去跳上去，快快的踏。踏了一下子甩下来的时候，脚也不能碰地，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甩得很苦。可是会踏的时候就非常的舒服，悠哉悠哉的在那边踏。所以其实生命里面你学什么新的东西，都一定有一点苦， 现在你学在那边坐着，哎呀，整天好苦。很多人跟我报告今天啊痛啊，在痛怎么样？是不是？可是这是一个过程，你学习一种新的快乐，战胜自己的快乐啊，这个过程，只是一个过程，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开始有点苦闷啊，脚酸啊，没关系，大不了就站起来做立禅，对不对？做了立禅就做下去，这个就好了嘛。可是如果这个修行不会带来快乐，你想我们要在这个圈子里面逗留那么久吗？这么苦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做？为什么这么喜欢打坐？对吗？它有它的快乐。当你的专注久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胡思乱想，想这个想这个想这个想，想很多的东西，等下又昏沉，很昏沉。可是当你学习战胜自己，当你能够成功的慢慢的调逸自己的心，以很单纯的心安住在这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神奇的事情开始发生，开始它有蒙蒙的云雾一样的东西，让它变白，然后再慢慢的时候它就越来越明亮发亮，然后越来越亮越来越强，这样强到后来它可以那个时候你开始感觉到身心也开始有清安的感觉，舒服。如果你是自然的方式，如果你用假的方式去逼出来的，那么它可能是因为精进力过度而升起的光明，可是这种光明很难入定。精进力的光是好的，可是如果不平衡它就很难入定。只是你开始观，慢慢这个光明越来越强，传得像钻石一样清澈晶莹，那个时候就是接近入定的时候。当开始有点灰灰的时候呢，在我们叫巴里卡曼尼米达，这个是易悲相。那么第二种乌嘎哈尼米达，它开始变白的时候，像白色的时候，那种叫做取相，翻译成取相。第三种到它真的清澈晶莹闪亮亮的时候，很亮很强很稳定的时候，那么跟呼吸完全，其实一开始就要跟呼吸融合一起融合，然后呼吸就是这个像，这个像就是呼吸，很明亮的。那么这个叫巴蒂巴嘎尼米达四相。当你能够到这种阶段的时候，通常，正常的情形，真实的成就，它就是很舒服、很清安、很愉快。还没有到禅定，你只是到浚行定。当初这个巴蒂巴嘎尼米达的时候，它就是浚行定。这边已经有一些禅修者已经有了这个经验，因为过去修行的缘故，在家里有维持啊，对这个思想，这个时候呢，感觉上就是很清安、很舒服、快乐。那么等到你整个心融进去的时候，投入的时候，入定的时候，能够入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时候，那他就这个时候是就有了初禅的经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越高的定越快乐，越高的定越快乐。比如说初禅的定，初禅有五禅之寻思喜乐一境性，五种禅之，它还是比较粗，可是已经很快乐，因为已经喜乐。二上二禅的时候舍掉这个寻思，寻基本上就是心一直在的投向于那个目标的那种状态，思是一种心境贴在那个目标的状态，摩擦那个目标的状态。喜是一种 strong rapture， 我们叫做一种兴奋，对着那个目标太美了，这个目标太美了，你投向它，一再的投向它的时候，那种兴趣，无限的兴趣和兴奋的这种状态，他们叫做喜。那么乐是一种感受，很清凉的感受，轻轻在享受着那个禅相，享受那个禅相，然后一静心，心贴着不动。那这还是粗的，因为寻思还是比较粗的，因为那个心要一直在导向那个目标，比较粗。然后过后呢，上二禅，寻思也不要了，上二禅就是喜了一静心。上三禅，你喜都不要，没有喜是更快乐的，只是乐跟一静心，那个心 one point 的那一静心。然后再上，连乐都不要，乐受都不要， 舍受最快乐。从好来讲呢，是舍受是比较好的，那种市场的舍受，人家不明白，就没有快乐的感受怎么会快乐，其实那是更殊胜的。任何人如果有三禅跟四禅的经验，你问他你比较喜欢三禅还是比较喜欢四禅，如果他说我比较喜欢三禅，那肯定他的四禅不是真实的，还没有成就。当他真正成就四禅的时候，他只有一种回答的可能，我比较喜欢四禅。那个舍受是比三比那个乐受还要殊胜，因为粗的舍掉了，细的来了。所以你看整个修行的层次就是一而再的，从一个快乐迈向一个快乐，迈向一个快乐，迈向一个快乐。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会体验到更细微、更清净、更超然、更独立的快乐的时候，所以你的慢慢的走向这个佛陀的解的道路。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要付出一点代价，为了这更清净的快乐，我们要付出一种代价。世间基本上有两种快乐，一种快乐是你享受了那个快乐，它的结果成熟的时候，你享受那个快乐的时候呢，它有因的，你是造因，可是这个因，这个 karma 它成熟的时候是更高的快乐，是还是快乐。这种快乐是什么呢？布施的快乐。布施，你感觉到布施很高兴，你供养很高兴，你帮助别人你很欢喜，现在你做的时候你很欢喜，它的果报成熟的时候也是欢喜的。守戒的快乐，你喜欢守戒律，你觉得守戒很好，感觉到内心有一种安稳，不害怕，我有美德，我没有伤害到别人，我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哎呀，或者是我有守八戒，哇，守戒的快乐，这个快乐让你将来这个业成熟的时候还是会这个快乐，得到更多的快乐。然后禅定的快乐，当你在享受禅修禅的快乐，你享受这个清安祥和快乐的时候，这个快乐你不只是现在在享受这个快乐，这个快乐佛陀说不要害怕，因为这个快乐它的业成熟的时候还是快乐，所以这种快乐佛陀讲不要害怕。我们修行人不要害怕这种快乐，其实我们应该向往这种快乐，倾向于这种快乐。那世间也有两种苦，一种苦是你现在苦，可是这个苦呢，它的业成熟的时候呢是还是苦。这个苦是什么呢？这个苦是当我们在造恶的时候，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你看我们生气就好，生气的心苦不苦？很苦的，生气的心很苦的，当时你的心在燃烧，很苦，可是这个业成熟的时候还是苦。悲伤，悲伤苦不苦？悲伤是苦，可是悲伤的业成熟的时候还是苦。有些人说我伤心我没伤害到别人，可是伤心就是苦，伤心的果报还是苦。也讲一个真实故事给你们听。曾经有一对燕儿，一对，一只雄的，一只母的，在空中飞，比翼双飞。然后就有一个猎人，他拿了一个箭，他射，射的时候把那个熊的射下来，当那个熊的一中箭的时候，他放不下，他心贴念着这个雌的他的伴侣，这个雌的燕儿，那个雌的燕儿也飞不出50米，在大概是50米的距离，他就掉了下去。他中的是心的箭，伤心的箭，他心碎了，因为他的伴侣中箭，他心碎了，他也没有力再飞了，他就这样子掉下来。所以那个猎人射一支箭，得到两支燕儿，然后那个心碎了，他就这样子掉下来，他就这样死掉。他那一个呢，中箭的也死掉，然后带着很强的伤感死掉。死了过后，就在这个伤心的情境死去，他们去哪里？ 当然也许你会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时代有多少人要为了自己的爱人死去而伤心的，你死你的死了找过另外一个，是不是现在的人都是很难找到这样子的啊，这个是很强的执着。可是好，这是美丽的爱情故事，可是死了去哪里？你要问这个爱情故事真的这么美吗？你要问他们死了去哪里，掉到地狱里面去，极度的伤感带来的果报带来地狱里面去，他不因为他受了他的个苦果他就会好，没有，苦中他伤心，伤心也是苦，伤心是很严重的伤心，是很可怕的。人家讲，哎，这个我又没有伤害到别人，为什么我要受这种苦果？自然界的规则不跟你讲道理的，你不懂得地心引力的道理，或者是蒙着眼睛你走向悬崖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你说我没有伤害到别人，我不知道，无知无罪，谁讲的？自然界的法则不跟你讲无知无罪，你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则，你违背了地心引力，你就是粉身碎骨。所以虽然这个燕儿他也不是有恶意，两个只是很深的那种情感，很深的执着，可是两个带着伤心和执着掉到地狱里面去，而且也是在同一个地狱。那你们可能会想，哎，好了，在第一 honeymoon、哦、第一有没有 honeymoon 蜜月，第一不可能度蜜月。两个那个时候在极度伤心的时候，那种心境阴寒的世界里，想都想不清，一直都在那种阴寒的世界里面带着悲伤过一辈子，一直到他的夜差不多要消的差不多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有大圣人大菩萨放光，然后他们夜也差不多了，心被那个被摄受啊拉出来。当然这个放光不是在地狱里面的如果不是在地狱里面，在地狱里面度众生，这个我们不知道了可是他们是在当时那个情景是那个是大神放光下去，放光照向地狱，那个是有的。可是说一起下到地狱里面，大家一起在火炉里面，你也在火炉里面滚，我也在火炉里面滚，然后我渡你，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好像没有发生，好像不可能了，在我们的能够理解范围内这是不可能，一起活的时候怎么渡？你要站在那个岸上，你去渡一个地那个水里的人就不要可以，或者是自己很稳才可能。所以不过那一种情形是所以那个极度的伤感它带来的果报是不好的。恐惧也是，恐惧是苦你恐惧的时候很可怕的，恐惧是很苦的，而且那个苦还是苦因那个才可怕。你不只是心里面我恐惧了这样久，为什么我死后还要到不好的地方去？恐惧就是要战胜的，活在恐惧里就是苦因，继续再造苦因，所以是这样。这种苦是现在苦，未来也会苦，果报成熟的时候还是苦。当然有些人觉得贪很快乐，其实贪也苦的，尤其是求不得的时候，你要得到得不到，要得到得不到那个苦，所以这个苦未来也苦，未来也苦。你现在一直要得到禅相，我要快快的修，要得到禅相，我听到别人得到禅相，别人入禅几开心，哇，拼命啊拼命要。你现在你如果带着贪爱的心来修行，都苦，修行都给你苦，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成就的，因为你不可能用污染的心来达到净化的效果。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是净化的效果，所以你带着污染的心不可以的。修行，如果我们在修行的生命里面注入苦因，没完，不会完，只有越修越苦。有些人就是在修行期间给自己的生命注入苦因，怎么样的人呢？跟人家竞争的人，他修得好，我不要输他，几度记心，那个是在造苦因。别人修得好，我们随喜，随喜有随喜功德，这是得来全部非功夫的功德，反正目标是在你面前，他只是修得比你好，你就随喜，你就有功德。 而且谁常常随喜别人成就的人，自己很容易成就，更容易成就，因为是相应的缘故。所以在苦中造苦一直不会成就，或者是在打坐的时候硬的逼自己，给自己压力，给自己身体压力，那这个会搞伤身体的。搞伤身体，你以为哦苦了就会去进步，不会。这种苦中造苦因，越苦带来的结果还是苦，这种我们不要。可是有一种苦，它的结果是快乐，那种苦是忍耐的苦，因为恶业成熟，我们忍耐。这个时候忍耐，你忍波罗蜜，你有忍辱，忍耐，忍耐有一种波罗蜜，忍耐的力量。那么这个忍耐的波罗蜜，它成熟是好的。它的果报是好的，这种是好的。还有修行的苦，修行要面对，要这种磨练，改变自己的心，转化自己的心。哎，这个苦，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我们很不习惯的事，你做一个很不习惯的事，当然苦啊。可是，等到你有一天你习惯了，习惯了单纯的快乐，就只是静静坐着就快乐，不需要人家讨好你。不需要别人对你投以羡慕的眼光你才快乐，也不需要得到世人的认同你才快乐，你认同不认同我我都快乐，心有一种安稳的超然。当你开始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候，这种快乐带来的果报未来是快乐。可是这种磨练，可是在你还没有得到这种快乐以前，你要磨练，要磨练，要忍一忍啊，那种忍当时是苦，可是未来的果报是快乐。所以你看，一种苦未来带来苦的那种苦我们不要，那种现在磨一磨忍一忍挨一挨，将来的结果是快乐的我们要。其实也不是很久，只要心愿意转，转一下就可以了，心愿意转就可以了。然后一种快乐是未来会痛苦的，我们也不要，欲乐的快乐都不是很好的。那么一种快乐是现在快乐，未来会快乐，那种快乐多多益善，何乐不为。这样子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修行，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听闻这个生老病死的事。有些人很怕听到生老病死，听了哎呦真的会悲观，不是的。我们这个修行要带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内心的快乐，只是为这个快乐，为更殊胜清净的快乐，我们付出一点代价而已，一点点代价。反正这个你要不要还是要面对，对不对啊？你最终你还是要面对生命的考验，你还是要面对，你早一点你选择性的面对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有一个亲人，他不喜欢运动，他一讲到运动他就哎呀将苦做什么，我去折磨自己做什么，将又辛苦满身大汗，我在冷气房里面坐着不是很好。结果他最多苦痛，他的身体最多苦痛，因为等一下又病了又要吃药，他用懒惰的方法找人家给自己按摩按摩按摩一下，然后或者是吃药，这种都是懒惰的方法。结果他最多病，也结果等一下又病了，又开刀，又开脑，又开什么，开好多刀的。我自己的母亲从小给我的教育就不一样，她说孩子你要磨练，不要一点点的东西就软弱。结果我们磨成很棒，他自己也一样，60岁学倒立，到今天70岁了，71岁还能够倒立，天天倒立，脚在上面头在下，你们多少人能做到？可是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他磨练自己的时候开始是很辛苦，可是他用2个月才跳上去的。他每天屁股翘一下起来，翘一下起来，翘一下起来，翘到有一天他习惯了那个血在头的那可以冲脑的那个阶段，他跳上去，他今天很健康，很健康，跟他同年龄的比的 人同年龄的人比起来实在是健康的多。所以当时运动的时候他带来的那种麻烦到头来是值得的。你做一点运动，你的身体不用每天要吃药啦，要这个疗啦，那个疗法，那个疗程，这个疗程不需要， 很棒，身体很健康，怎样的情形都可以，怎样的环境也可以适应，怎样的食物也可以适应，什么东西都好，所以多么的好。只是为了，只是你把那个苦选择在前面还是后面，你要等到病痛来的时候才来去治疗，那个就苦。你病还没有来之前，中国人讲的上医医未病，病还没来之前，病还没有产生，你就先做些运动啊，练气功啊什么，身体就练起来了。当然有些时候还是有业力的病了，但至少你可以把那种痛苦减到最低。心的训练也是一样，你可以选择逃避生命的考验，可是你也可以选择迎向它。修行就是早早在生命还没有考验还没有找上我们之前，我们就好好给自己的心做好准备。当然这个说，当然有些人说万一没有来世呢？没有来世你这一世也快乐啊，因为这个修行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快乐，一路上都会。你发现你战胜自己的时候，你越来越快乐。以前你的快乐是要人家称赞你，说你好，认同你，你快乐。现在你开始发现不一样了，你承认我不承认我，你对我好不要好，我一样的快乐。你的快乐就不会再在人家的手里，你把你的快乐交在别人的手里，那除非那个人可靠，那个人不可靠就惨。不过再可靠的人也是要死去，对不对？纵然有一个人可以给你再多的快乐，好，他现在给你很多快乐，他死去你就苦了，对不对？你执着的人死去你就苦了。所以真正来说，生命里面你要找什么做依靠，最好的依靠就是法。所以带着这个了解我们来修行，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了解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真正的对生老病死有一种勇敢的面对的勇气，而去观察，去醒思，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要给自己的心一些怎么样的训练。好，回到来这个打坐，因为今天早上可能那个音响不好，很多人听不清楚，有一些东西我要重讲一下。第一，调神。调神只是几秒钟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不要太久，不要一直想着什么这本吊起来的那种东西，不要一直想着，不要，只是一开始觉得对了，全身像豆腐，就是中脉稳定，就忘掉它，最好把身体也忘掉，然后进入像虚空一样的状态，就是想象身体像虚空，心像虚空，其实就是要让你的心走进一种无为的状态，什么都不用做。虚空那里有做什么？虚空没有做什么 space， 它只是这样子，它没有要做什么。可是你看，你抓它也抓不到，你放开它也在，你捶它它也不会受伤，你的拳头走了它又出现，处处有它在。我们内在也有很多虚空，万物它让开，什么它都让。啊，你以虚空为老师，你就快乐得多，你就能够很容易放下。这个只是要让大家，这个可以大概是半分钟、一分钟、五分钟都可以，总是让自己感觉到很舒服、很自在，确保你的心处在一种可以运作的状态，确保你能够运作。如果你没有让自己的心这样子的话，有些时候你没有觉察到心在用功的时候起了贪念，在禅修报告就听到有人家得到禅相啊或者是什么，也兴起了贪念，一起了贪念它就不对。在巴利文阿毗达摩里面有两种推动力，第一种叫做沾大，就是欲。这个欲呢是看你是善还是不善，看你的跟善心升起，跟其他的善心锁在一起，它就是它扮演是很好的结果。跟恶心锁在一起的是恶的心境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起不好的状态。可是另一种这种叫真的，它本身不一定是坏的，它可以给你很强的推动力，可是它不会带来副作用。如果你只是用真的，可是如果你用 Loba 是贪心 Greed， 贪心就麻烦了， 贪心就执着了，然后你要你得不到的时候他就苦。所以要知道你打坐的时候到底你的心是出发点是清净还是不清净呢？有能力观察心的人还观察一下心就知道自己有贪还是没贪。如果只是很强的斗志可是他不是贪，那没问题。也就是如果是贪念那就放掉，这是第一种方法了解。第二种方式来了解就是看结果。如果你发现到你患得患舍，哎呀得不到你又苦了，患得患舍得不到你又苦，那是你肯定有贪。没有贪的心它是超然，来也好去也好，禅相来也好禅相去也好，这里要记得。然后对于这个如果你没有贪你就会不紧张。所以你就记得要用清净心来修行。还有就是收功。收功呢就是你安住的时候你投入，可是投入的时候有些人讲我一大堆的妄念想了很多东西我需不需要收功？需要。你发白日梦你都要收功。为什么呢？收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要让你的心很在。如果你的心不在你发白日梦，等下你行住坐卧都在发白日梦啊，那个就好不好，那下一次相遇继续的不好，做的不好不能够做。可是如果你发白日梦的话，你现在让心回到心很在，那等下你去打坐就心很在，就很容易专注。 Presence of mind 英文叫 Presence of mind 心在，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么这个收功就是基本上两个部分，第一是心要带回来，带回来就是说如果你发白日梦你让你心从白日梦里面出来，如果你在有一种很清凉很清净的状态，你从那个清凉和清净的状态中出来，不管你在哪一种状态回到现在很现实的状态，很现实很在，可是心还是不要去看外面，眼帘低垂守在这里，行住坐卧守在这里，尽可能守在这里呼吸，记得他不忘记他。从静中静你转成动中静，很自然的就像是转心退出来，就好像从睡眠里面退出来，你现在睡眠突然间你有一个紧急事情要做，你现在要去驾车了，你根本不能想多多，马上要抖擞精神，现在就恢复现在，不能再活在自己的梦境里头。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是收功，新的收功其实可以在一坛子中完成。特别是有禅定的人他就是出定自在，收功到后来到定力来的时候他就是成了出定自在，心出来一刹那里面收功完成，心完全在，这个就是出定自在，收功的顶峰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还不够，气也要收风收功。当然有些人他的心很强，他一出定自在的人他的气也马上转化啊，气随着心转化，这也是有的。如果没有呢，你开始去给自己训练，吸一口气，感觉上所有的气，其实我们打坐的时候毛孔打开前四周围有另一股气围绕着，你想到这些气场把所有的气随着吸气从这里从毛孔全部吸气，吸到哪里呢？如果你要加强你的心力，吸到心脏。当然有些人心脏比较不行会有一些问题，那么为了确保安全起见你吸到丹田，丹田会让你健康，这里会让你心有力。如果收到这里觉得有点不对了，那可能你的心还没有掌握到那个力量，那种超然的效果，你的心还不够超然，那你就不要，就想气全部穿过这里一直到丹田，穿过这里一直到丹田，这样就是收功。那也有人报告说打坐没力，腰没力，我看到有一些女众腰没力，腰没力怎么办呢？你收功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你发现，特别是如果你的手是这样子放，那个手记得两个手记得很好的气，那你下坐的时候你这样子放在腰部，灌在那个腰灌在那边，让那个气走进你的身子这个腰部。当然如果那个衣服越薄越好，它的那个能量穿，如果我们自己私底下的时候呢不需要顾忌的时候呢，说不定就是皮肤贴皮肤，热热的手放在那个 那个身障那边，你天天这样子做，天天这样子收工，然后这样子做让你收工，做多久呢？做到你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心很在的时候，你就可以下来，或者感觉到你的身障也很舒服很暖和的时候，你就下坐，慢慢你的身障的力量腰力就会强起来，腰力就会强起来。当然有些时候如果还一时之间还做不到的人呢，那么我会允许他靠向墙壁，靠墙壁打坐三支香两支香磨练，慢慢就以后可以捡到两支香靠墙壁三支香磨练，那捡到一支香靠墙壁四支香磨练，那以后就再也不要靠墙壁，不靠墙是最好的。所以你这样子会加强你的腰力哦。所以这样子，所以这几样东西给大家提醒。那么今天有些时候有一些人我还允许他说几句话交流一下，明天也许还可以一点点，不过可以不要的就马上就进入禁语，如果真的要讲几句话也允许，明天然后过后就不要再讲话，好，有什么疑问？好，如果是疲倦呢，开始头几天通常我们也不要推动大家，能做多少就做，真的不能就去休息，第一天第二天爽一点点，后来的时候就慢慢的跟上来，通常刚刚来进来的时候会有压力辛苦一点，就像我刚刚进来也是有疲倦，因为刚刚忙碌了一轮就跑下来就有点疲倦，没关系啊，特别是疲倦的时候，如果身体觉得状况好像还不够力，还没有进入状态，一个方法让我们在疲倦中还能够运作的就是喜悦，也让你的心情愉快，那有些时候即使很累我们还能够做下去，心情要愉快，并不是说佛陀讲苦我们叫苦口苦脸的，苦苦就是很好的修行，不是的，了解苦是不苦的，以后你会明白这个道理，越了解苦越不苦，不了解苦就很苦，所以啊，希望你们都能够带着一个允许自己愉快的心情走入啊，往后接下来我会继续的给大家讲解如何导引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回向，讲到这里为止，回向我们把功德回向给一切的龙天护法，已故的亲人，所有的朋友，一切的众生，愿他们来随喜，所以我们念这个巴利语呢是这个意思，你们跟着念呢。一达瓦达，扎阿弥希，三巴当，布涅三巴当，萨贝迪瓦。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vata Chaamehi Samb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vata Chaamehi Samb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Sabba Sampati Siddhiya。 那我们请我们所有已故的亲人，所有的亲人来随喜，佛陀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要记得，我的亲人其实你真正去想，佛陀说世间苦海里面没有什么众生没有当过我们的亲人的，所以当你想我的亲人，你可以把所有的，如果心够广大的话，把所有的众生都想在里头，所以我所有的亲人必然有些亲人呢，有些时候投身到鬼界还是苦界在附近，那么如果他们能够随喜我们的这个善行听法说法的功德，那么是很好的。 我们也是用巴利语念诵，愿他们都能够呢，我的亲人们呢都能随喜。毗朗咩呀帝囊呼都，苏吉达昏都呀帝哟，毗朗咩呀帝囊呼都。苏吉达昏都呀帝哟，毗朗咩呀帝囊呼都。苏吉达昏都呀帝哟，发愿呢，愿着功德力量，让我们一直在生命里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些会带我们堕落，会教我们邪见的那些无明的人，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苦海里面的轮转里，如果我们遇到没有智慧的人，有些时候他会教我们去作恶，甚至会嫁祸，拉扯在一起，都会把我们呢，我们不但帮不了他，他还害到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所以远离。当然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帮到别人，我们绝对不可以高傲说我们不要帮助别人，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佛陀在法句经里面说，一个人如果他无明，他知道他无明，从那一点来看他是智者。所以如果有人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要帮助。可是如果不能，那我们也最好是远离那些无明的人，远离也是暂时远离了。如果有一天他智慧显现，我们帮得了，我们又要继续的帮下去。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发这个愿呢，愿着功德帮助我们一直都要有智慧的人，远离无明的人。一旦有智慧的人呢，我们能够开发内心的智慧，提升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个佛陀在经里说呢，善友是生命修行生命泛行生命的全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一直遇到有智慧的人呢，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提升，我们的智慧也会得到开发。所以这样子，为什么说一直到得到涅槃的安稳呢？只要一个人还没有体证涅槃，他的生命就会有风险。当一个人体证涅槃的时候，他最少都是出果圣者，那么就再也不会堕落苦界。那个时候呢，你就是怎样都不会再生命一直那个提升的步伐怎样都不会倒退了，那个就是很安稳的状态。所以在还没有得到安稳以前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愿能够保护我们，让我们一而再的能够遇到智者，生命得到提升。以弥呢文雅甘美呢妈咪巴拉萨玛格摩萨当萨玛格摩佛都Yava Nibbana Pattiya。 我们也发愿，愿这些功德力量帮助我们继续的净化内心，断除一切的漏。伊朗咩波娘阿萨瓦卡亚瓦杭佛都，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们呢，成为我们成就涅槃的助缘。伊朗咩波娘尼巴那瑟巴杰尤霍都，那回向发愿也有功德，我们再次把功德平等的与众生们分享。妈妈布涅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德萨贝梅萨玛布涅巴冈拉班都，萨鲁萨。